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早晨我们能够这样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主，早晨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在以利沙身上所做的工作，让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羡慕和信心，你也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不但认识得胜的真理，我们可以在生活中经历从主来的得胜。所以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早晨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圣经是讲到以利沙为他仆人祷告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有一个背景的，为什么会他们被这个亚兰的军队包围呢？它是有一个原因的。那个时候这个亚兰王呢就常常想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当那个亚兰王跟他的这些臣仆在商量的时候，我们要去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来攻击的时候，所以以利沙就把亚兰王所说的那个地方他就事先就告诉了以色列王。所以等到这个亚兰王去那里埋伏的时候呢，那以色列王就不去那里，这样好几次来回好几次，这个亚兰王就非常的奇怪，所以他就怀疑他周围的那些人呢把他所说的话呢告诉了以色列王，他就把他们召集起来，就跟他们讲，他说你们中间一定有人把我给你们说的话告诉了以色列王。那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就跟他说，他说不是的，不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告诉以色列王，是因为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这个先知他能够知道你在你卧室里面所讲的一切的话，是他去告诉以色列王。所以这个亚兰王呢，他听了以后呢，他就觉得这样非常不好哈。他说你们去跟我查那个以利沙住在哪里。好，他们就知道了，以利沙住在这个城叫约坦。然后呢，那个晚上哈，就在那个晚上的时候，这个亚兰王就派了很多的这个战车马兵，就把那个城就围绕起来。因为他是晚上做的，所以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神的仆人清早起来，所以那个仆人清早一起来一看，整个城啊都是围绕，都是亚兰王的战车，都是马兵啊。所以这个仆人啊，他就非常的惊讶，非常的慌张啊，他就说。说哀哉啊，我主啊，我们要怎样行才好？这就是这一段圣经的一个背景。如果我们从这个背景里面，我们来看见哈，这个以利沙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能够去思想，为什么这个以利沙跟所有其他的以色列人都不一样？他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你能够看出来吗？到底以利沙和其他的以色列人的不一样在哪里？他是先知哈，他有信心，这都是对的，好，这都是非常好的答案。那如果我们要从新约圣经里面找一节圣经来描述以利沙的话，你会有哪一节圣经？他到底是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事情？在新约里面有一句话哈，那句话可以解释一下。那句话说什么？他说我们这些人啊，被神拯救以后呢，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活在天上。你们这句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与基督一同活在天上的。所以这是我们的真实的一个光景，虽然我们今天还住在地上哈，但是我们同时又与基督一同住在天上。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住在地上，但同时又住在天上的时候呢，他 他对地上的事物是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他能够知道这个亚兰王在卧室里面所说的这些话，因为他是住在天上的一个人，他能够有从神来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因为在地上没有一件事情在神的眼前是能够隐藏的，这是也是圣经上的话，人的事情在神的面前都是不能隐藏的。那一个坐在天上的人，如果神许可的话，神就会把神的那个知识能够启示给一个坐在天上的人。所以当神把这样的一个知识启示给他的话，他就知道，他知道在这个地上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以利沙在他的侍奉当中，他的生活当中，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得胜。如果你从这个列王记下啊，从这个以利沙的这个故事开始一直读下去，你发现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得胜。他的头一个得胜就是他用以利亚的那个外衣一打水，那个约旦河就分开了。然后他到了那个耶利哥的时候，耶利哥人呢说我们这里的水非常不好，所以我们这里不能够做土产。结果呢，他就用了一点盐倒在下面，就把那个水就治好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他碰到有一个寡妇呢，他很穷，就欠人很多钱，结果人就要来拿他的儿子去做奴仆，因为他还不起那个钱，他就让那个寡妇拿很多那空的那个器皿，他说你把门关上，你用你那个剩下来的那一瓶油就往下倒，结果啊，那个一瓶油，小小的一瓶油，把所有他所借来的器皿都倒满。那个油才止住，这是他的服侍。然后他碰到一个苏念的一个妇人，那个妇人有一个儿子，有一天死掉了。这个以利沙，他就在那在那个妇人的家里，让那个孩子从死里面就复活了。然后后来呢，就有一个亚兰人的将军叫乃曼的，全身长了大麻风，大家应该也记得这个故事。来找他医治，他叫他到约旦河里面去洗七次，他的大麻风就好了。你看这个以利沙身上呢，好像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种得胜的这种经历，而他的这个得胜都和那个复活的生命有关系的，都是把那个人的生命呢，能够让他能够复活起来，非常非常有能力的。那他的得胜的原因到底？他得胜的原因呢，其实呢，就是因为他是坐在天上的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是活在地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同时也在坐在天上。所以如果能够与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交通的时候呢，神会把在地上有一些我们人看不透的事情能够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如果有了这样的一种生活啊，我们对于世界上的事物和别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你看这个仆人和以利沙所看见的事实呢是一样的，对吗？清早起来，整个城都是战车，都是马兵，这是事实。这个仆人看到了，以利沙也看到了，但他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仆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哀哉，就是很麻烦了哈，国主啊，我们怎么样行才好，这是他的反应。那你看这个以利沙的反应，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不一样的，同样的事情反应完全不一样。那为什么是不一样呢？因为他们所看见的东西不一样。有一些以利沙所能够看见的事情是这个仆人所看不见的，这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地上，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事情，我们的环境中有很多的战车，有很多的马兵，非常多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只能看到这些战车马兵呢？ 如果我们只能看到这些战车马兵的话呢，那我们活在地上呢，就一直像这个仆人一样，忧忧愁愁的。在地上很多战车马兵的，很多很多的环境上的事情。人生里面那个让我们烦恼的事情是每个阶段都不一样的，但是不会停止。如果我们在地上只能够看见这个世人所能看见的事的话，那我们活在地上就和这个仆人一样，一下战车马兵又来了，我们又害怕了。所以我们需要能够超过这个环境，能够像以利沙一样，他不但是看到这个仆人所看得到的这个战车马兵，他能够看得见仆人所看不见的那个耶和华所差遣来的满山的火车火把。所以你就觉得那一天呢，看得见这个火车火马和看不见这个火车火马那个差别是太大了。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无论我们碰到什么环境，我们所看见的只是真实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我们不见得看得到。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呢，能够求主能够打开我们的那个眼睛，来看见我们本来看不见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那个心中的眼睛能够这样被打开的话，那在我们里面对一切事物的看法都会改变。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考寻求追求的一件事，就是让我们这个心里面的那个眼睛能够被打开。所以这个以利沙也知道这件事情，以利沙知道说这个仆人看不到那个火车火马，他有什么办法呢？他有什么办法呢？他看不到，他就是看不到啊。就是连以利沙这么有能力的人，他也没有办法用他自己的本事让这个仆人看到那个火车火马，所以他只能做一件事，他就祷告。这个使人的心里面的那个眼睛打开啊，只有神可以做，只有神可以做，人做不来的。今天我们把我们的儿女带到教会来聚会，或是他从小在教会里面聚会，不一定表示他能够看得见神。大家不要假设我的孩子从小跟我在这里聚会，那他一定看得见神，不一定的。所以你不能够认为说我把他带来聚会就好了，他将来一定会走在主的里面，不一定。如果你不注意的话，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他不愿意走这条路的时候，或者他没有看得见你所看见的事情，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这件事情啊，通常在我们还能做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注意它的。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呢，是已经太晚了。这就很麻烦。当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不会注意这件事情。等到我们发现了这个事情不对的时候，往往都已经太晚了，因为人没有办法让另外一个人的眼睛打开。如果他的眼睛没有打开，看不见这个火车火马，他只看到战车马兵，你是无法让他打开的。如果有一天那个孩子跟你说我不聚会了，我不信了，我不聚会了，你就发现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完全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办法让这个孩子的心中的眼睛能够打开。那怎么办呢？就跟以利沙一样，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让人的心中那个眼睛打开了，是神的一个事情，连以利沙都没有办法。 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有一个姊妹来问我，为什么呢？她紧张了，因为她的孩子不来聚会。父母啊，平常啊，很多年了、啊，都很忽略这个事情。等到孩子不来聚会的时候，父母就开始紧张。他跟我讲，他说啊，他这样跟我讲的，说兄弟兄啊，这件事情除了祷告以外，你还有什么建议？他为什么这样问？因为他知道我会说这件事情，说祷告有点重要。我就跟他讲，这个事情不是人所能做的。你能做的时候，你能做的时候是孩子还小的时候，他在启蒙的时候，他还在成长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能做的。等到他长到一个程度，他里面开始做了决定以后，你就不能做了，不在你的手中。我们有的时候就常常没有把这个事情很认真哈，所以我们就会问说：那你多一点别的经验，除了祷告以外的经验，除了祷告以外没有别的经验，以利沙都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重视这件事情哈，这个教养这个下一代啊，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一件事情，非常艰巨的。特别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比我们从前成长的时代要复杂，要混乱的太多了。所以你不知道这个孩子在这个外面哈，他所接触到的那些东西，你也不知道他的朋友那个学校的环境，你都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做这个父母的，在今天这个时代来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戒慎恐惧的，要紧张的，就天天为他们祷告的，不要等到有一天呢，他的思想已经转变了，他已经决定他不走这个路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每一个父母要非常的要戒慎恐惧，在这个时代当中。但是以利沙知道这件事情，他知道说这个不是他所能够做的一件事情，他就祷告，他说：“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当然，神就做工了，神就打开了这个少年人的眼睛。突然之间，他就看见了，哦，原来不是我刚当初所看见的那个亚兰人的战车马兵哈，还有后面呢，还有围绕着火车火马，是耶和华的所带来的火车火马。而且呢，这个耶和华的火车火马比这个亚兰王的战车马兵更多。你知道这看见以后，他就心里面就安静了，他里面就不会动摇了嘛。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眼睛能够打开啊，是何等的重要。然后呢，这个以利沙呢，既然已经把他眼睛打开了以后呢，然后这个时候呢，亚兰的王的军队就攻上来了。那以利沙又做一个祷告，刚才是让这个少年人的眼睛打开啊，他现在说：“主啊，求你把这个亚兰人的这个眼目让他昏迷。”就他这样一祷告啊，这个亚兰王的这个军队全部眼睛都昏迷了，突然间这个军队都看不见了。哦，他这个能力太强了哈。所以这个以利沙就跟他们讲了，他说：“你们要找谁啊？”那他们就跟他说：“我要找谁。”他说：“那我就带你去。”我也不知道这个就是以利沙。以利沙就把这个军队就带到撒玛利亚城去了。然后呢，等到了那个城里面，以利沙又祷告了。当他们眼睛打开，他们眼睛全部张开了以后，一看，他们已经在撒玛利亚的城里面，成为了以色列王的俘虏。所以这个以色列王呢，就问以利沙：“那这些现在我们把这些人当俘虏了，我可不可以把他们杀掉？”那以利沙说：“不要啊，不要杀他们。不但不要杀他们呢，你要准备吃的给他们，你要准备喝的给他们。 所以以色列王就让他们有吃，让他们有喝，然后呢吃喝完以后呢送他们回去。然后从此以后，这个亚兰王的军队呢就不来打以色列。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个以利沙面对这个事情的方式。当然今天我们在地上碰到的事情好像不是像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原则是一样的，处理事情的原则是一样的。一个坐在那个天上的一个人，能够听见神声音的人，他在地上首先对事物的看法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他能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事情，因此他能够因为这样的看见，他在地上他是有权利的，他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就在想，那到我们的身上来讲，那今天我们在生活中如何来应用这个属灵的原则？我想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第一件事情啊，我们要学的是要跟这个仆人学。这个仆人看到这个战车马兵的时候呢，他是跑到以利沙面前去寻求答案，他没有自己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件事情。今天如果我们碰到这个生活中看到那个战车啊，看到马兵的时候，我们多半都是先想办法去自己解决，对吧？我们通常会先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这个问题。那我们什么时候会来找神呢？来祷告呢？都是当我们处理不了的时候，啊，觉得比较困难的，断不了了，这个时候我们要祷告了。这是我们的情形。我们可以向这个仆人来学，就是他的第一个反应呢，就是到以利沙的面前。这是我们应该学的，就是说把我的问题哈，先带到神的面前，这是头一个学习。不管我们碰到任何一个环境，头一个反应是要把这个环境先带到神的面前，不管是你个人身上的、你工作上的、你身体上的、你家庭的、你的儿女、教会的，凡是你看见有这个难处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第一个反应就应当是把这个难处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一个学习。那第二个学习呢？第二个学习呢，就是把这个神的宝座带到我们的难处当中。当然你必须要先把你的难处带到神的宝座的面前，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把那个宝座，神的宝座带到你的生活的难处。或者换一句话说呢，从那个天的角度来看地上一种另一个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到天上去的话，我们一直从属地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战车马兵，我们永远没有出路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难处带到天上，同时我们这个人也到主那里去，我们好像坐在天上，然后从那个天上再回头来看这个地方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这样的学习的话呢，就会很好。我们有一个姊妹，她有一次呢，她在聚会里面听见了一句话，那个话是说，她说一个人啊，如果有他的父母是会为他祷告的，同时他的儿女会为他祷告的，这个人是最有福的。他听了这句话以后，他心里面很难过啊，所以他的父母没信主，所以他的父母不会替他祷告的，他的儿女也不爱主，也不会为他祷告的。他想，那我就没有福啊，我没有父母不会为我祷告，我的儿女也不会为我祷告。
但是主开始给他一个限制，他说我要跟我父母同住。结果就在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三年当中，他就透过这个电话啊、网络啊，把他的父母带着走，不但带着救了，每天主动打电话来要跟他一起去送行。所以啊，他这个头一个愿望得到满足，他现在有这个父母替他祷告了。那他这个女儿哈、啊，那时候也不太有心，而且呢，也有一些那种青春期的一些反叛啊那些事情。后来啊，他去祷告，又为这个女儿祷告，这个女儿也经历过一些事情后，母女一起祷告，主就当他们把那个难处共同的度过以后，这个女儿就转变了。所以现在呢，这个女儿啊，也每天跟他一起祷告。所以啊，突然这个在他身上突然间就改变，本来是没有父母替他祷告的，也没有儿女替他祷告的，结果现在呢，同时他的父母会替他祷告，他的女儿也会替他祷告。为什么会这样呢？当他的心里面有羡慕这个福气的时候，他就是住在天上。也许我们一个人不住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住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什么福气？有人替你祷告什么福气？你不觉得这是福气？但是他觉得是福气。他为什么会羡慕这个福气？因为他住在天上。你从属于天的角度来讲，来看这件事情的话，这个是人在地上最大的福气，比别的都有福气。因此他因为他是在那个天上来看这件事情，他产生了一个羡慕。有了这个羡慕以后，他就起来祷告。其实没有别的，他没有做别的事情，他人在美国，父母在中国，他没有办法去，他完全是透过这个网络电话。但是就是因为他愿意为这件事情祷告，神在他的身上做了非常奇妙的事情，非常巨大的改变。这叫做坐在天上。你住在天上，很多事情的感想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住在地上，你就会哎呀，天天为自己难过，父母也不会为我祷告，我的儿女也不会为我祷告。但是你住在天上的时候，你就发现了这件事情你需要祷告。人做不到的，这件事情人都做不到的，但是神做得到。我们非常感谢主在这个姊妹身上所做的保护的事情，非常巨大的。然后呢，我们就看到第二段的这个经文，是讲到这以利沙的晚年的时候，他晚年呢就得了必死的病，他到了最后的一段时间。那这个约阿斯哈，就是这个王哈，约阿斯啊，以色列王约阿斯就来看他。所以约阿斯心里非常难过，因为这个以利沙啊是胜过一个军队的，有了以利沙比有一个军队更好，因为以利沙一个人可以打败这个亚兰王的全军，所以这个以利沙太重要了。所以以利沙快要死的时候啊，哎，这个约阿斯很难过，就伏在他的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所以他对于约阿斯来讲，这个以利沙就是以色列的战车，就是以色列的。这句话真实的。但是以利沙碰到这个情形怎么办呢？哈，以利沙知道他的日子已经近了，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以色列王怎么办？所以他就说：“你取一个弓箭来。”这王就取了弓箭来。他又对这个约阿斯说呢：“你要手要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呢就按手在王的手上，然后呢就叫他把这个窗户打开，向东面。说你开朝东的窗户，然后他就打开了。以利沙说：“是这样吧。”他
那个箭呢，就是朝东的窗户就射出去了。然后以利沙就说了，他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然后呢，以利沙说你拿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三次。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我们先讲什么叫得胜箭。这个箭为什么要往东来射？为什么要往东，不能往西，不能往北，不能往南？为什么要往东？如果你们读过这个以西结书的话，你们应该知道啊，那个圣殿的大门一定是朝东，不但圣殿的大门是朝东，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那个会幕的大门也是朝东。所以整个以色列人他的建筑啊，他的大门他是朝东的。为什么朝东？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天当神回来的时候，是从东方而来，神的荣耀是从东方而来。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也是向着东去的。所以这个箭向东，它乃是向着神的荣耀里面去，乃是向着神的旨意里面去。所以这个东啊，这个方向，这个东这个方向，是代表神的荣耀，也代表神的旨意。所以一个人如果在地上，他能够看见神的旨意，他能够看见那个神的荣耀，那个看见就是他的得胜箭。这就是那个得胜箭。所以我们在看到在这个地上啊，我们看到在圣经上很多的人啊，是跟别人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的。你从旧约里面你看到那个亚伯拉罕，他跟人不一样。你从新约里面看到那个使徒保罗，他跟别人不一样。这些人呢，好像他的一生呢是朝着一个方向去，而且坚定不移的。为什么是这样？这个例子好多好多啊。为什么会有这些人？他们好像就是往一个方向去，无论如何都不动摇。因为这些人都是往东而去的。这些人都是往神的荣耀去的，都是往神的旨意里面去的。他们看到了这个荣耀，看到的这个旨意，一生都不会改变。保罗不是说吗？在那个亚基帕王的面前，他不是说吗？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在那个大马色的路上，他到底看见什么？保罗到底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神的荣耀，他知道了什么旨意，他知道耶稣是谁，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也知道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他的一生呢，就是往东而去。所以你看在保罗的身上，无论发生多少的难处，他都不会动摇的。所以他的里面，他的心中是有一个得胜箭的。在许多的这个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人他们都看见了这件事情，都知道神的旨意，都看见神的荣耀，他们心中都有那个得胜的箭，他们是不会被摇动的。但是他要离开世界，以利沙要离开世界，这个约翰哈斯是没有得胜箭的。所以这个以利沙想把这个得胜箭要传给这个约阿斯，要让约阿斯能够心中也得着这个得胜箭。因此以利沙不在的时候呢，约阿斯也可以得胜。所以他就叫他拿弓拿箭，然后呢还要把这个箭要往东射，意思就是要让这个约阿斯也能够看见那个神的荣耀和神的旨意。如果约阿斯能够
看见这个神的荣耀和神的旨意的时候，那这个约阿斯就有这个得胜心，约阿斯就能够带领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来胜过这个亚兰，这是他的心意。所以他就希望呢，他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件事，并且按手在他的手上，能够把这一支得胜的剑能够传给约阿斯。这是以利沙的一个心意。然后射出去以后呢，这个以利沙就跟他讲，他说你们再取几支箭来，然后打地。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射出去还不够呢？还要再打地？这个射出去呢，这是一个意象的问题，就是这个箭能够射到东去，这是一个看见的问题。这就好像这个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看见了那个异象，这是头一部分。但是除了看见异象以外，保罗并没有停在那里。保罗顺服了那个声音对他说的话，神对他说的话，他从此就顺服了神的话，一生做外邦人的使徒，就是打地，这是第二部分。这两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缺一不可。如果没有意向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有了意向以后，不去实行那个意向也是没有用的。好，我再举个例子，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去打这个迦南地啊，他为什么要去打迦南地？那迦南地不是神已经应许给他们了吗？神已经说这个迦南地都是你的，都赐给你们了。赐给你们是一件事，你们去把那个地得来是另外一件事情，两件事情。得到应许是一件事情，去得着所应许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两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应许，神已经应许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各样属灵的丰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应许，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着啊，你要自己去得的。所以神跟那个约书亚说，他怎么说啊？他说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赐给你。那换句话说，你脚掌没有踏的地方呢，还不是你的。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认识的。今天我们有很多神应许我们的东西啊，整个迦南地都是我们的，但是你的脚掌有没有去踏呢？如果你脚掌不踏的话，就不是你的，有了应许也不是你的，因为你没有用你的脚去踏那个迦南地。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也是面临到这两件事情，一方面你要把那个箭射出去，你知道得到什么应许，另外呢，你要拿那个箭来打地，是不是叫做得着那个应许，得着所应许。但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对约阿斯打这个地就打了三次，他就停下来了。这个伊丽莎没叫他停下来，伊丽莎说你打地，他打了三次就停下来了，没有叫他停，他停下来了。所以伊丽莎就很懊恼，为什么呢？因为打地一次哈，就是能够胜过亚兰人一次。打第两次就是胜过亚兰人两次，打第三次胜过亚兰人三次，结果后来约阿斯只能胜过亚兰人三次，因为他只打第打了三次，非常可惜啊。以利沙说你打五六次这亚兰人就被消灭了，打个五六次这亚兰人就消灭了，约阿斯没有看见，打了三次他就停下来。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像约阿斯一样，在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和约阿斯一样，我们就做三次就停下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说啊，我现在呢要好好的读圣经，每天早上要起来读圣经，能不能超过三次？能够超过三次就很不错了。不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坚持三天的，第一天是非常有精神的， 第二天就差了一点，到第三天的时候有点困难，第四天就不能坚持了。这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就是像这样子的。我们这个打地就是打三次，也许有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做一件事，我们刚开始就是非常有热心的，我要这样做，打地就打三次，打不下去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约阿斯啊，他就打了三次打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对他的心里面是没有见的人。我想问你，如果今天是保罗在那里打，你觉得他会只打三次吗？不会吧。保罗这个人，他要是打起来，他不知道会打多少次。他到他人生的最后的时候，他是在那里尽他的最大的努力，他是永不放弃的。所以呢，我们要看到是有两部分，这两部分都重要。一个部分，你要看见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然后你看那个旨意里面的荣耀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要求主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他在我们圣徒身上有得到何等的荣耀，丰盛的荣耀。这个东西没有看见的时候是没办法。但是光是看见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去顺服。那个剑你要打地，不能只打三下。如果当时候约阿斯能够顺服的话呢，那这个以色列的光景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我们主耶稣啊，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从变化山下来以后呢，就要去那个耶路撒冷，要去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变化山上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看见了神的旨意和神的荣耀。然后从那个变化山上呢，他就一直走到加略山，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他。不知道有多少次门徒想拦阻他，不要去了，不要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人都想杀你，不要去了。但是呢，主耶稣呢，他就完全不动摇，他知道内心他的方向，他就是像一支箭，像那个弓射去，不能够改变他的。他看到了那个荣耀，就能够忍耐，他面前的那个轻看那个羞辱，忍耐十字架的苦难，最后呢，他就坐在神的那边。所以今天如果说这个得胜在我们心中的话，这个得胜剑在我们心中的话，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拦阻我们。是的，我们不但要有这个得胜，我们在生活上要实验这个得胜。每一次我们来摸着这个得胜剑抓在我们手上的时候，我们一敲地，我们一定得胜。把这个剑敲在地上，就是把神的宝座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把那个剑敲在地上。一定是我们经历的事。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就要知道说，这就是得胜的秘诀。所以得胜的秘诀讲起来其实非常的简单。第一个就是眼睛要得看见。眼睛可看见呢，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这个信心啊，就是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没有信心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眼睛呢没有看见，所以保罗才会祷告，求主呢打开圣徒心中的眼睛，而我们真的能够看见。所以这个其实是应当是我们祷告的一个重要的题目，不管是我们为弟兄姊妹祷告，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家庭儿女祷告，这应该是我们祷告的一个中心，就是求主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心中的眼睛被打开以后，人才有信心。那才是真的信心，不是这个头脑的信心。头脑的信心在难处的时候是不管用的，因为道理上都懂，但是碰到了那个困难的时候，你发现里面还是没有底的。所以你的心中的眼睛才能打开，所以我们需要 在这件事情上都有祷告，在这件事情上都为弟兄姊妹祷告，特别是在难处中的弟兄姊妹。如果他的心中的眼睛能够打开的话，那个难处就解决了一大半。他如果能够坐在天上的话，从天上来看他的难处的话，那个难处就不一样了，那个解决的方法就出来了。所以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重点。第二个，我们怎么样能够得胜呢？那个重点是要顺服。顺服什么？顺服那个意象。顺服以利沙所说的话，以利沙说要打地，我们就要打地，不要像约哈斯这样，他能够顺服就只能顺服三次，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每个人的每日都是有限的，比如说我们又像以利沙一样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离开世界以后，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要留下的是那个得胜剑，要把那个得胜剑交给我们的下一代。这是我们能够给他们的最宝贵的一件东西。所以以利沙就想把这个得胜剑交给这个以利沙，这个以利沙吧。同样的，今天你能够留什么事情给你的儿女？你觉得能够留什么事情给他们，对他们是最好的？你要留给他们这个得胜的剑。让他们里面得到这个胜的时候，知道在地上如何面对这个世界上的战车马兵。那如果有了这个得胜的剑，你就不需要问你的下一代，他们将来有任何事情你不要担心。那最后呢，我也想讲，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像李丽莎一样会离开这个世界。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支箭，我们都是一支箭。我们不是一开始就是一支箭，我们刚开始是一个木头啊，这是一个粗的木头。这要把这个木头做成一支箭，还是需要有工匠来做。这个工匠就是神自己。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就是神从这个树上砍下了一个树枝来。那我们在地上的这一生的年日，神要把我们做成一支箭，做成一支箭。然后呢，在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神把这支箭放在他的弓子上面，然后呢，向东方就射。这是我们一个圣徒仪式的一个感觉。我们就是那个得胜者。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是被射出去，射到哪里去呢？射到东方去，射到神的旨意里面去，射到神的荣耀里面。你知道那个箭呢？一个箭拿在手上，那个箭本身是没有能力的，对吧？如果我拿一把箭，我手一放的话，那个箭肯定是掉在地上的。但是射出来的箭不一样，就是那个从弓里面射出来那个箭，那不会往地上掉，它是非常有能力的往一个方向去的。所以那个射出来的箭呢，是带有能力的，而那个能力是复活的能力，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所以这个箭射出去以后呢，是胜过死亡的，所以有一天要从死里复活的。所以这个箭呢，可以射到永恒的里面，会胜过死亡，这是我们一生的一个见证。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来看我们这一生和看这个死亡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一生的目的呢，就是最后成为一个得胜的箭。所以我也是最后用这一段话来纪念我们黄华主任。他已经成为那个得胜的箭，他已经在地上呢，主已经把他从一个木头做成了一支箭。他的时间到的时候，我们的神的手就把这支箭呢，就射到东方去了， 是到神的荣耀里面去了，是到神的旨意里面去了。所以为此，在基督里面被神赦出去，这是一个值得欢喜快乐的事情。这使得我们感恩的事情，因为这个死去的圣徒是得胜救的，这里面是有复活的能力的。这个箭射出去，一直要到东方去，最后呢，要胜过死亡。在我们主降临的那个时候，是需要从死里复活的，充满了能力的。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彼此互相勉励的一件事情。你说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要追求的一件事情，让神把这一支箭做得非常的好，我们要把自己交在那个神的手中，让他用他那个弓啊，把我们射出去。其实什么是那个弓啊？那个弓啊，就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的能力。你看我们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那个十字架就是那个弓啊。那个十字架就是一个大弓，神手上的一个大的一个弓，就把耶稣基督呢，就像一个得胜箭一样，就射向那个死亡里面去了。啊，结果这个箭呢，就冲破了死亡，胜过了死亡，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那头一支得胜箭。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一个得胜箭，这是我们活在地上的一个指望啊。这是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是活泼的盼望，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无论世界上发生任何事情，这是我们的盼望，不会改变。所以，但愿我们一方面，我们用这些话来纪念黄华姊妹，我们也用这些事来鼓励我们，让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的年日，让神把我们做成一支箭，但是呢，我们要把这个箭摆在十字架的那个弓上。那有一天我们的时候到了以后，我们也是像那个神的那些圣徒一样，像一支得胜箭被他射出去。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今天你给我们的应许也非常的多，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是的。但是光是知道这些应许还是不够的，也求主让我们真是能够得着这些应许。我们不但是有这个意象，我们也可以活在这个意象当中。我们但愿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是吧，都能够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这个旨意里面的荣耀，是吧，好叫我们成为这个一生都是有定向的人，是吧，我们的方向乃是神的旨意，乃是神的荣耀，是吧，求你也激励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吧，你要成就的是有一天我们能够成为你手中的一支得胜的箭，主啊，让我们把这个箭交在你手中的时候，你能够将我们射进永远的生命的当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把黄华姊妹这样的带走，我们感谢你，她就是你手中的一支箭。主，我们也求主祝福她。祝福土地兄他的家人，是吧，让他们能够蒙福，在地上也都能够成为你的圣的基督。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时间，我们向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